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住在宿舍里，美国女孩子最让我叹为观止的就是她们花在打扮上的时间。清晨六点钟，宿舍里面已经是一片忙乱，人影穿梭，进进出出，洗头洗澡，上发卷，吹头发，然后在脸上一层层的涂抹，描眼线，上眼影，最后站在衣橱前面选从头到脚搭配的衣服跟配件。每天上学好像要去赴宴，一两个钟头是少不了的。他们为了美，愿意投入大量的心力跟时间。大部分美国女孩子为自己立的美的标准，就像是他们所爱的芭比娃娃，皮肤要白要嫩，越瘦越好。为了达到这个形象，宁可挨饿减肥，而涂涂抹抹更是不在话下。每年美国人花在化妆品上面的费用高达$70亿。韩国女孩子呢，则用更进一步。根据估计，15%-30%的韩国女人都做过美容手术，年龄越小，比例越高。前阵子选美比赛上，每个人都瓜子脸、大眼睛、细鼻梁，一字排开，几乎全长得一样，好像出自同一家工厂。其他国家女性对美的追求也是不遗余力。在缅甸跟泰国交界，有个叫做卡扬的部族，女孩子从5岁起就在脖子上戴铜的环套，随着年龄增长，一圈一圈的往上加，脖子被拉得很长，被看成是一种美。另外，在纽西兰的毛利人，女人要把嘴唇染成深蓝色才觉得美。但是讽刺的是，女人在美的追求上尽了这么大的努力之后，觉得自己美的并不多。美国著名的肥皂公司 Dove 曾经做过一份全球性的调查，世界上觉得自己很美的女人只占了2%。大概在外貌上的美，不管怎么样的加工努力，都还是有不合乎理想的地方吧。而且即使你今天美若天仙，又可以维持多久呢？不晓得你是不是看过网络上曾经流传一批影星的照片，先是放他们年轻走红时候的样子，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娇艳美丽。紧接着这批照片之后，是数十年以后他们人老珠黄的模样，男的变得秃头大肚，女的皱纹臃肿。再美的人也敌不过无情的光阴，正像圣经上所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但是有位女明星在年老之后依旧迷人，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却遮挡不住她耀眼的光芒。奥黛丽·赫本是50年代著名的好莱坞影星，她有着一双大眼睛，气质清丽脱俗。她演的电影像《罗马假期》《蒂凡内早餐》还有《窈窕淑女》，到今天还是无数人眼中的经典。1999年的时候，她曾经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奥黛丽·赫本在中年之后渐渐地退出影坛，转而投身慈善事业，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她远赴伊索比亚，目睹被旱灾还有内战蹂躏之后的国家哀鸿遍野，孩童骨瘦如柴。 她回国之后，花几个礼拜对美国跟加拿大还有欧洲的媒体宣传，要大家伸出援手。她把自己过去在影坛上的号召力用来吸引大家对贫苦孩童的关切。曝光量之大，曾经有一天被访问15次的记录。之后呢，他又积极地参与儿童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帮助孩童的方案。他到土耳其帮助小儿麻痹疫苗的接种，去厄瓜多尔帮助在街头的流浪孩童，还有帮瓜地马拉跟洪都拉斯解决饮水的问题。他也探望泰国贫穷的孩童跟越南营养不良的孩童，帮忙处理孟加拉国学童念书的问题。他一直到晚年罹患癌症，仍是风尘仆仆地到不同国家，像肯亚、索马利亚、英国、瑞士、法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孩童努力。这时候出现在媒体中的奥黛丽·赫本，总是怀中抱着孩子，或是身上背着孩子，或是被一群孩子围绕着。年过中旬，她早不是当年的玉女。她洗尽铅华，穿着朴素，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眼神温柔，笑容灿烂，有一种非常动人的美，得到更多人的仰慕跟爱戴。有人曾经问她美容的秘方是什么，她说，要有吸引人的嘴唇，你要多说好话；要有动人的眼睛，你要多看别人的优点；要有苗条的身材，要把食物分给在饥饿中的人；要有美丽的头发，每天让孩子用他的手指从你的头发中穿过；要有好的姿态，走路的时候多想一想，人生的路上你永远不会独行。他还说，人比东西还需要被修复、被更新、被复苏、被收回、被救赎，永远不要丢弃一个人。奥黛丽·赫本让我们知道，爱是最好的化妆品，心中有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嫉妒心缠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求得神的帮助？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到年底，也是公司分红、单位提升的时候，社会风气使得许多人陷入相互比较的心态里，十分痛苦，因为一有比较，就有嫉妒。自从有人类以来，嫉妒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没有人喜欢嫉妒，因为嫉妒翻腾，人很痛苦。嫉妒在我们心里起浪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到神那里求神的帮助。神赐下真理，目的之一也教导我们世人怎么样对付嫉妒，也鼓励人到他的前面请求帮助。下面跟您介绍一位基督徒在嫉妒笼罩他的时候所做的祈祷，这也是他到神的前面请求神帮助他对付嫉妒所做的努力和给我们的榜样。他的祷告说，天父，谢谢您告诉我，在您的眼里嫉妒是一个罪，我不要因为嫉妒得罪您，求您帮助我超越心里对别人的嫉妒。天父，您爱世人，您祝福每一个人，您希望每一个人好，
您也给了每个人需要的恩赐、能力，去工作，去服务别人。所以任何人成功，您的美意便得到成全，一定会有人得到好处。所以我要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为您感到高兴。天父，我要跟您同心祝福别人，为他祷告，希望他被您祝福，被您使用。我求您帮助他成功，得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有更多好的事情发生。天父，您教导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要听从您的话，看同事比自己强，因为这是您的旨意。我要为他的长处高兴，为他参与的好事感到兴奋，因为他的能力和爱心都是您给他的。天父，请您帮助我在他前面谦卑，因他的成就高兴，让他感觉到我喜欢他，让他感觉到我是他的好朋友，支持他，鼓励他，也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天父，在您帮助他成功的同时，也请您帮助我看到您给我的恩赐能力是什么，您造我要我完成的事情是什么，使得我的人生能够有意义，按照您的心意完成您要我完成的事情。天父，您告诉世人，魔鬼是控告人的，魔鬼会把邪恶的念头带进人心，所以当嫉妒心作祟，魔鬼引诱我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求您帮助我抵挡那些恶念，不要让魔鬼破坏我的友谊，破坏您期待我们要完成的美事。天父，请求您在我内心快要被牵引去嫉妒的时候，请您把我的意念抓回来，把您的真理法度带进我心里，作为保护我的盾牌。求您帮助我总要专注您的心意，您的事情。天父，为了把我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您已经舍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您的儿子也顺服您的心意，已经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如此爱我，看我如同自己亲爱的儿子，我一定不要在嫉妒和犯罪的事情上面继续的让您失望。天父，因为您在我人生中，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以上的祈祷是奉您的儿子，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在面临嫉妒的时候，到神的面前去请求神帮助他脱离嫉妒的缠绕。但愿您我能够一起倚靠神，我们一起战胜嫉妒的缠绕，好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小学四年级，我认识了神，也一直在教会中成长。但到了大学时代，跟了不认识神的先生相识结婚，渐渐地我对神的依靠就淡了。很多时候我总是不理会神的声音而偏行己路。人一旦离开了神一段时间，就会自以为无所不能，不必再依靠神了。毕业后，我在一家医院担任精神科的社工人员， 我的工作是辅导精神病患的家属，评估及协助他的家人如何去面对处理精神病患。我用了我的专业，也用了我的爱心，每天周旋在家属中间，但随着家属的情绪起伏，低档也一起沉沦。大家都知道，有些严重的精神病是不容易好的，有限的药物，有限的收容场所，都不能应付及解决家属的重担。记得曾有一对老夫妇跪在我的面前，求我赐他的孩子死，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其他的子女、邻居都无法接纳他们的生病的孩子。诸如此类的辛酸故事一再的重演，每天面对这些人的无奈、辛酸、无助，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的也一点点的被腐蚀了。等到我发现自己的心再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为时已晚。许多夜里，我必须要依靠着安眠药才能够睡一觉。但身为专业人员，我又不便向人求救。后来因为先生创业需要人手，所以我借故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像石膏般的心一点也没有办法复原。它不仅影响了我的睡眠，同时也阻隔了我跟正常人交往的社交能力。我经常会从太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退缩出来，曾经暗想，再这样下去，不如死了算了。因为害怕朋友们、家人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冷血动物，没有爱人的能力。神很奇妙的把我带来美国，借着再次规律的上教堂、参加查经、崇拜，借着一次次神自己对我说话及圣灵的力量，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得到了医治，也复原了。当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跟人同哭同笑，我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真正的回到神的怀里、神的殿中了。真的诚如诗篇里面说的，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也是医治的神，他有能力医治我，相信他也能够医治帮助你。
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看不起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听美国人说，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一件还算凑合，另一件简直是古董，满是铁锈。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请给出解释，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收到这封信，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二话没说 旧道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垃圾。心里想，可算出气了。想不到过了一天，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就这样，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但心里总不太舒服。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听起来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又在耳边，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的，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唉，我做的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记恨人，不能原谅人，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敬拜结束，马上回家，打开电脑，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请你原谅。我一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又通过网络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谢谢你，也请你原谅我。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再读圣经，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而且更有力，更有效。赞美主。
Down on 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 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从人类近代史开始一直到今天，科学取代了信仰，成为很多人探索真理、寻找生命意义、辨别真假的途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科学家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1986年春，我走进北京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厅，没有想到出来的时候，我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动摇了。展览厅里陈列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张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照片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发行于不同的政治时期。随着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许多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人被清洗，他们的影像就被陆续地从原照中挖掉了，由那些一度在政治上得宠人的像所代替。人不禁要问，在学校里所教的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当时正上医学院的我，在失望中还有一丝清醒。不管怎样，我学的是科学，以为科学不受主观意识的左右，是客观的，因而也就是可信的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做实验非常繁忙，每个研究生都知道，不发表实验数据是不能得到学位的。有一位高班的研究生和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曾羡慕过他，因他做每个实验都有理想的结果， 还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后来他被别人发现伪造实验数据，我的导师悄悄地辞退了他，但并没有收回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我原以为这类的事在科学界不会多，即使有，也多是学生在出论文的极端压力下所为。可我后来发现，出论文的压力在研究所和企业比在学校要高得多，伪造实验数据的现象甚至发生在著名实验室和科学家身上。哈佛大学的约翰·达西博士被发现用伪造的实验数据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调查人员仔细地检查了这些论文，只找到2篇没有明显错误的文章，也就是说99%靠伪造实验数据所发表的论文有明显的破绽，理应被同事、杂志编辑所识破。这表明科学界在出论文可以名利双收的环境里，并没有任何制约检查机制来防止伪科学的泛滥，因此人很难知道造假的论文到底有多少。美国医药食品管理局在11年里的1521个随机审计结果表明，有11%的科研项目有假，62位医学研究员被剥夺做科研的权利。在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对1500名科学家做了问卷调查，25%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前10年间都亲眼目睹过伪造数据的事件。多数科学家们因自己的利益对这一危机视而不见。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杂志主编丹尼尔·考斯兰就说，99.9999%的科学数据都是准确真实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美国国会计划要调查科研造假的规模，又遭到2大科学协会的公开反对。有人会说，应该把科学和科学家分开来看，虽然科学家并不客观，但科学仍是客观的。假数据经不起考验，随时间会自然淘汰。其实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而来，两者无法分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知识大多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科学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取决于别人做什么样的研究，研究什么和选什么发表。事实上，别人做这样的决定时不会想到你的需要，尤其不会想到你灵魂的需要。他们不会把你灵魂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现代科研结构中，人是为了寻求利润而搞科研，科研需要雄厚的资金，投资科研的人要享受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从事科研的人就只好以经济收益为目的。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找到了2个基因，一个与肿瘤有关，另一个可能与一种罕见病有关。有这种罕见病的在全世界不过250人，公司当然只投资于肿瘤基因的研究，而把那个罕见病的基因封存在冰箱里了。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罕见病基因的科学知识，只是因为它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可见科学像科学家一样并不客观，从科学中寻找真理的人终会失望，真理只会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找到耶稣就是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神。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她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139，就是她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9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8:28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
加拉太书5：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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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灵保惠师。在约翰福音第14:26告诉我们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物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是什么呢？有的人一谈到灵的事情，就心里非常的不安、恐惧、害怕，不愿意谈到有关于任何灵或者是灵界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或者是避开不谈，我们要正确的在属灵里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到底圣灵是什么呢？圣灵与邪灵有什么区别呢？圣灵是圣洁的灵，也是神的灵，主耶和华的灵，圣善的灵，合一的灵，永远的灵，神荣耀的灵，启示的灵，真理的灵，父的灵，主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这些都是讲到圣灵。而邪灵是什么呢？邪灵是相反的意思，与圣灵相反的意思。邪灵就是邪恶的灵，是污灵、污秽的灵、荒谬的灵、谎言的灵、欺骗的灵、分裂的灵、控告的灵，属鬼魔邪恶的灵，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圣灵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一种能力，对的，圣灵赐给基督徒有能力能够得胜软弱，得胜黑暗，得胜邪恶，得胜自己，得胜世界的罪恶，得胜一切的引诱，并且使信徒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的名的生活。圣灵是三位合一、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三位，是有位格的。圣经曾经用好些比喻来说明圣灵的功能和本性，例如圣灵像火一样，有洁净人心、焚烧人心、照亮人心的功能。圣灵是奇妙的，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的里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00和5: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